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5章17节到6章7节。《使徒行传》5章17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忌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监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27节，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33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杜达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6章1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 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有拣选腓力、伯罗哥罗、米迦诺、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了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巨无霸的教会，记得吗？不是说数目很多的问题。当圣灵充满教会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是神自己借着圣灵怎么样建立一个茁壮成长的教会。三个方面，那当时我们说有这个神赐给教会一个巨无霸的一个能力啊，巨大的能力，不只通过从上头来的神迹，更是通过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同心、同心合意。那同时神给教会有一个巨无霸的恩典，那这个恩典不是一个头脑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实际。当弟兄姐妹实际相爱的时候，不只通过甘心自由的奉献，而且在弟兄姐妹当中有那种彼此舍己的观念，这就显明神的恩典，一个巨无霸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同时可能是最重要的，通过那个亚拿尼亚夫妇，那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巨无霸的一种敬畏，敬畏神。为什么呢？因为看见神是圣洁轻慢不得的。那我们如果活在那个自己的谎言里面呢，一个黑暗当中，你要知道神知道。那所以当我们追寻圣洁，在神面前自洁的时候呢，那这个圣洁在教会里面会吸引人到神那里去，要来认识这位圣洁的神。那可是继续下来，我们看到那个使徒们又在遭受逼迫了。那在遭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来看待，或者圣经怎么样的来解释在这个逼迫当中的那个结果，那个主要的这个结局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这个段落，那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在这时候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不只是在初期使徒时代的教会，更在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你要怎么样的来建立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现在看手机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会很想知道这些新闻啊，所以就只看那个头条，对吗？所以如果你要最近看哦香港的新闻，就哇，不止用催泪弹哦，现在用水炮，哇，还那个警察开枪来警告了哦。你只看到这个，你就大概哦有个概念，接下来的新闻是讲到那个香港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恶化等等。我们喜欢看那个头条，因为我们很急嘛，看了我们就大概可以了，其他的不看不要紧。不过有时候那个如果那个要点是在后面的话呢，那个就要我们有耐心的去看到后面。其实《使徒行传》这段话的那个要点刚好是在最后，整个从三章，今天我们是这个邻里生活的第三讲了，对吗？所以在其实从这个第二章的结尾开始描述初期教会的这些的情况的时候呢，到今天那其实那个结尾在六章七节最后的一句话，那就概括整段话的那个概念。当时经过了这些逼迫之后，虽然大祭司虽然这些守殿官撒都该人逼迫，那可是六章七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六章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增多了，而且甚至有祭司啊都信从了这个道理。那这个是一系列的逼迫带来的那个结果。结果不是教会萎缩，结果不是使徒们他们就退后，他们就不再见证主，反过来的 结果是神的道兴旺起来，那结果是信徒的数目增多，那神的儿女的生命被建立。所以我们通过今天的这段话呢，来思想怎么样会有这回事呢？神是怎么样的来建立他的教会啊？或者你跟我神是怎么样建立我们的生命呢？有三个方面，我们今天通过三个方面你可以看那个讲道里面的那个大纲来看。那首先从使徒们的身上，我们看到圣灵自己做工啊，他在引导人来顺从真道，圣灵自己引导人来顺从这个真道。当这些信主的人增加的时候呢，那些祭司那些撒都该人，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上一次我们说到，第一次当他们听到彼得约翰在见证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很烦恼啊。我们说到，因为他们不要改变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他们不要有一位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来叫他们要悔改。那然后他们就抓拿了使徒们恐吓他们，记得吗？这个是仇敌的第一招了，要恐吓。恐吓完了之后没有成功，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使徒们还继续的来见证主。现在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非常的，这边说满心记恨，满心记恨。那这个满心记恨，五章十七节那边告诉我们的那种心态呢，是什么的心态？是不只是嫉妒而已啊，是一种仇恨，是一种好像一个气球啊，那个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膨胀到一个地步会爆炸了啊。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把这些使徒们抓起来了，关进监牢了，不要让他们继续来传道。上次恐吓不要再讲了啊，我现在你还讲，我把你关起来啊。所以他们的那个招数是这样子。不过关起来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天使来到监牢来把这些使徒们释放了，把他们救出来，而且还吩咐他们要继续把生命的道传讲给百姓听。你知道吗？这个是天使，当然神通过他来提醒这些被逼迫的使徒们呢，你们在做的是什么？你们在传讲一个生命的道，你知道吗？你们神通过你们把生命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记得吗？我们说那个枯骨可以复生呢，为什么那个指望灭绝了的人他们可以有盼望呢？因为神圣灵借着神的道进入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那所以这个是生命的道，所以这个道赐给他们生命。彼得约翰不要惧怕，他们就继续出去了。那出去干嘛呢？暂时躲一躲，不是，他们回到圣殿里面继续的去教训人所以当然就又惹来了这个祭司官长们的那种生气，又来找他们这是一个循环来的你把你关了，你出来你就传了，我又再来找你。你有没有想过，哎呀，为什么这样呢？这么麻烦对吗？你看，如果天使神这么厉害可以把借着天使把使徒们从监牢里面释放出来，那当然神也有能力把这些祭司这些撒都该人除掉了，对吗？很简单的，对神来说，如果有天使可以把使徒们从监牢里面救出来，为什么不要干脆把这些使徒的这些仇敌除掉这样不是更好？这样不是让使徒们更顺利，更没有拦阻，更平安的去传福音见证神？你知道那个拳击赛吗？boxing 是唯一的一个体育有人这么说了，是唯一的一个体育呢，可以有突然间有一面倒，就是一个很reversal 突然间改变的一个情况。在1990年呢，这个当时很著名的一个世界拳王泰森，当时他对垒这个一个挑战者。叫达格勒斯，那这个泰森在对垒这个挑战者达格勒斯之前呢，90年之前呢，是百战百胜的，百战百胜，而且好几次把对手击倒 knock out 把对手击倒 两年前呢，这个挑战者 Douglas Chin 他之前两年前他开场91秒之内把他的挑战者击倒，91秒而已，那个挑战者就 倒在地上输了啊，这个就是拳王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挑战者 Douglas 看起来比较吃亏了。而且在比赛之前的一个月呢，这个 Douglas 的母亲过世，比赛之前的一天呢他感冒，所以对垒这个没有输过的这个拳王真的是非常吃亏了。可是在当天呢，这个 Douglas 就一直没有放弃了，直到第十圈呢 Round 10的时候，第十圈他突然间有个机会了，他就把这个泰森击倒了、Knockout 第一次，所以这个泰森第一次输也是第一次被击倒、过后泰森就跟以前的泰森不同了。不过这个 Douglas 他因为这样就轰动了 世界了，因为他把这个从来没有败过的拳王一次过的 击倒了。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这种幻想啊，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你希望说，神把你的困难挪开，你看神啊，你可以把使徒们从监牢里面救出来、那么你把我的困难也移开，那么多好呢，那么你为什么让我一直在这个纠结这个困难里面纠结，好像他们从监牢里面出来了，又这个官府又来，又把他们带走，又审问，接下来你知道又是多一轮的那个逼迫啊！为什么你让我活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呢？如果你给我一个 knockout 啊，击倒那么好，让我从我的痛苦当中啊得到一个解脱。那弟兄姐妹，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会有这种感想啊，你可能在你的病痛里面想，哎呀，为什么你让我一直纠缠在这个病痛啊，如果你可以让使徒们从监牢出来，你可以让我的这个病痛得到解脱。或者有一个你可能是在感情的问题里面，夫妻的关系里面，你说，哎呀，神，你让我从这个困难这个痛苦当中得到释放该多好呢。那不过你看到吗，神通过使徒们的这个一系列的逼迫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说了，最后这个教会增长是通过这个逼迫的，通过一系列的困难当中教会在增长。神能够释放我们呢，把我们从这痛苦当中解脱，不过神不一定这么做，神不一定这么做，我们怎么去看待他呢？我们看到的是神给使徒们有够用的恩典，那神没有把那个困难他们的仇敌除掉，不过神给他们有够用的恩典，在这个困难当中啊，继续的来见证神。那神也给我们很多够用的恩典的。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呢，我们很著名的这个牧人诗篇，对吗？我们都很多人很喜欢的那个诗篇23篇啊，大卫自己的见证，对吗？说什么，神你在我的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记得吗？你在我的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神没有把他的仇敌除掉，神你把我的仇敌除掉让我可以安心吃饭，不是，神让他的仇敌继续在他的面前，不过在他的仇敌面前神让他能够有得胜的生活，对不对？神给他那个宴席让仇敌知道神在他的身边，神在引导他，神赐给他恩典力量，神要带领他经过那个死荫的幽谷，直到他不害怕。那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如果你在那种一系列的一种困难里面一直纠结的话，你要想到这一点，那神可以把你的苦难除掉，不过他不一定这么做，他不一定这么做，因为他要可能在你的身上他要给你够用的恩典来见证他在你身上是得胜的，他在仇敌面前是有力量的。所以求主坚固你的信心。不过我们来继续看，在27节，当使徒们他们明白这个道，这个生命的道重要，所以他们继续出来传讲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做见证呢，被再次带到官府面前，带到公会面前做见证。他们怎么说呢？因为大祭司责备他们嘛，在这个5章27节那边28节， 大祭司说，我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不要继续把这个道理充满耶路撒冷。他们怎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们还说，在这个结束的时候，32节，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你看到吗？他们重复这个观念，我们不只要顺从神，而且神赐给我们有一个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也在做见证，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不只是认识神之后他们明白，哦，原来神使耶稣基督复活，不止这样，他们说这个圣灵不只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这个圣灵也让我们有这个胆量来做见证。因此他们顺从神的灵来做见证。那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以前有讲过，这里又是同样的概念，有两个重要的改变啊，赐生命的律，保罗说赐生命的律圣灵啊，在我们里面，在基督里面释放我们，释放我们不再定罪，释放我们让我们不只有一个新的生命，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相信，并且从罪的重担能够脱去。不过接下来就是使徒们所示范的，他们不止思想改变了，认识这位神，弟兄姐妹，他们呢照着圣灵实际的具体的来顺从神，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按照圣灵，他们不体贴自己的想法，他们来顺服神的道。而在生活当中，他们决定，我不要退缩，我不能退缩，我必须继续出来见证主，我必须通过我所讲的话，我必须通过我所做的事来见证这位神在我生命里面做的事。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不只是头脑改变了，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为也会改变。你知道有那个有时候经过一个在新闻台那边也有一个观赏鱼的店呢，卖那些观赏鱼 aquarium 啊，在新闻台那边有一间，哇，生意很好，很多人的。那你我经过有时候看到，哎，有一种叫狮子头鲸鱼，有没有看过？那种 Oranda 狮子头的鲸鱼是特别培植的，那种鲸鱼基本上头大了，上面有一个肉，一团肉这样的，头很重的。然后那个可是它的那个身体不是很大，所以它游是很慢的，所以如果你有时候看到鱼就一直在那边没有什么动的，最多只是转而已，就是在那边游，不大会动的，不过头很大，所以我不知道怎么个美法了，有人就整个鱼缸都是那种鱼。我看到的时候我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觉得哇，这个鱼哦，在鱼缸外面的世界活不下去的，一定活不下去的，对吧？你可以想象吗？这条鱼放进水沟里面，放进河里面，一定死的，因为它头那么大，又游泳这么慢。不过很多人觉得美。那使徒们告诉我们的那个信耶稣的生命不是这样的。当他们生命改变的时候，他们不只是头脑相信了，思想上改变了，他们不只是讲哦哇耶稣多么好，他们真的在生活，你看他们站着被释放了之后还是回到圣殿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顺服神，顺从神的道啊，就是这样，顺从神的道。不止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们来这边听到认识耶稣，然后呢整个生活的方式，放下自己的那种舒服，甘心的来为耶稣摆上，付一点代价来为主而活。那如果我们这样生活就好，不然的话呢，弟兄姐妹，我们就问，我们会不会像那个狮子头的鲸鱼啊？我们来听了，我们来认识主的道，哇，很多了，那可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没有什么改变，我们整个生命生活呢还是以前信主之前那种样子，那是相当怕人的，不好看的这样的生命。所以那这个具体顺服神的道 真的是要挑战我们哦。神的灵在你里面，当我听到，当我读神的话，我怎么样具体来顺服神的道呢？如果我们上圣经课程哦，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我们也常说啊，大家应该来学习，对吗？哦，怎么样来看圣经啊，都很好。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比如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现在比较多让我们自己去写下那个应用啊，应用。那在我生活当中，神的话我要怎么去顺服呢？如果我比如说吧，如果我是一个青壮年的一个信徒，那如果我信了耶稣，如果我花时间去上主日学，甚至如果我有空啊，我在周间还到外面去上圣经课程，我说那些可能都对我的知识很好，那不过我要问说，我在生活里面我顺服主的道吗？顺从神的道吗？如果我有了这些知识，不过我其实在生活当中实际上啊，我是每天在为自己而活，在编织自己的梦，我在想我怎么去旅，什么时候要去旅游而已，我什么时候去买车，什么时候要去深造。可是我完全没有顾念到我身边的人，我完全没有顾念到我怎么样来服侍，放下自己的舒服，在我的生活当中体贴那些爱我的人。那你要想哦，你的头是不是比你的身体还要大？具体顺服舍己的观念，要求我们来在生活当中关心我们周围的人呢？我们明白吗？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那他们的困难，那我们的父母的病痛，我们的亲戚们他们的一些的苦衷，那这就是那个挑战了。我们不止头脑有了生命，我们在生活当中具体的来舍己，那这就是那个顺从真道了。顺从真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看到我们在具体落实主叫我们彼此相爱的道理。主叫我们彼此相爱的道理，不止在教会里面，也在家人当中，我们在落实孝敬父母的道理，我在落实爱弟兄的那个道理。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圣灵在我们当中怎么样建立我们的生命呢？当我们去顺从神的道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的。我们读神的话，圣灵会帮助，不过你不要忘记最后一步啊，就去做出来，去锻炼它。那圣灵也帮助人来忍受羞辱，这是第二个方面。当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些门徒在一系列的逼迫当中，他们没有放弃，他们顺从神继续来见证，他们没有埋怨神，你为什么可以让我们从监牢出来，可是你没有把敌人除掉，没有埋怨，他们继续顺从神，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见证主，我们就顺从神去这么做，他们就遭受多一轮的逼迫了，真的就是这样，对吗？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情况继续恶劣下来的时候呢，因为有圣灵啊，在人的心里面会带出不同的一个反应的。很多时候你看，我们面对困难，有第一个反应，我们有恐惧，我们有担忧，我们有惧怕。不过第二个反应，当这个信主的人呢，当他心里想，神的灵怎么样来，神你要怎么样来帮助我，神你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成为我的帮助，会带来不同的反应。你看这里就是这样，从33节那边，当他们做见证之后呢，这些公会，那公会是当时犹太人的这个社会里面的最高的一个领导层呢，最高的领导层，大祭司是他们的一个好像主席这样子吧。那使徒被带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在这些公会的领袖当中呢，很多人很生气，不只是痛恨，不只是记恨，刚才讲的，那现在这边甚至听到他们的见证之后，圣经说要把他们杀掉所以你知道那个逼迫的那个程度呢，在加剧了我们不只是嫉妒你，现在我们要把你杀了。还好那这又是神赐恩典呢，在这群公会里面大家都想着要把使徒们杀掉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这个头脑冷静的人叫加玛列，这个加玛列圣经还告诉你了，是一个教法师，教导人律法的，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警告劝导其他的公会的成员，你不要冲动。35节说你要小心办理，要谨慎，不要冲动，要谨慎。那他就接下来呢，他就讲话了，长话短说了，他回顾在过去，他回顾他自己分析了在过去有两次的造反革命在这些犹太人当中呢，有两次不同的人来发动这个革命造反的运动呢，都失败了。所以在38节他就应用在使徒们的身上。那使徒们这一次也是一样的，他的概念是这样的，你看那些过去两次他们造反都失败了，现在你看这一群人也好像是在造反一样那他们的想法呢，如果是出于自己的想法会失败的一定会失败的。所以呢我们不用干涉，因为是出于自己的想法一定会失败，就好像过去那两次的这个造反的运动不过如果是出于神的话呢，那我们更不应该去干涉。那因为如果是出于神的话，我们干涉就更糟糕了，我们变成神的仇敌所以他的想法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跟神作对，那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干涉他们。我不知道当你这样读这样听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加玛列是不是暗暗的信了主耶稣呢？我们真的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路加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冷静的一个旁观者他看见使徒们所做的事，他听见使徒们所见证的福音，他思想在这些使徒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事，那他的结论是不要干涉他们。说哎呀，不要干涉他们。那么在加玛列的心里面呢，他是不是有一个愿意来相信神依靠神的心？我们真的不知道。如果我们看很多不同的电影特别是一些可能韩剧如果你有看我没有看，我没有看我只是上网去看一下一些片段那韩剧里面有一个有好几个不同的韩剧呢，有通过一种拍摄的片段呢，来让那个剧迷觉得很感动甚至要哭出来的那种感受那这个拍摄的手法叫擦肩而过。你知道什么是擦肩而过吗？擦肩而过其中的一个片段是这样子的那个女主角开车开车要去找那个男主角，在男主角的家下面呢，在那边等，一面等一面回想就回想到过去他们谈恋爱的那一幕，可能他们在吵架要分手了，谈恋爱的那一幕呢，那个男主角说我不会再变心女主角说我不会再让你孤单我还在那边想，等了很久，等那个男主角回来，可是男主角下班迟了所以男主角其实正在走回家，女主角等到最后决定哎呀，可能男主角出国了还是什么了，女主角就开车走的时候，其实男主角已经到那个路口了女主角的车经过，可是男主角那个时候呢，低头在看他的手表还是怎么样结果没有看到女主角的车经过，所以就那个电影那一幕呢就慢动作，那个男主角走过来，女主角这样开车而过，擦肩而过，你那个剧迷就哎呀，为什么没有看到不过你看加玛列真的是这样子的，当你看他怎么样看待这些使徒们，他分析，他很逻辑，他很聪明，他看见，他明白这些人有可能是从神来的，我们不要去跟他们作对，说为什么他不要相信耶稣呢？真的是差那么一点点。亲爱的朋友，为什么不要相信耶稣呢？当你真的是来教会，你真的看见，你听见，你明白，你是很冷静的，你在分析了这个道理之后，为什么不要相信主耶稣呢？盼望你不要擦肩而过你完全有理由来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却因为 我不知道加玛列的那个问题是在哪里哦，不知道他是因为怕人怎么轻看他吗？因为在公会里面有地位，如果我相信耶稣我就失去了这些地位，这个是拦阻他的问题吗？不知道。或者是因为他还有一些顾虑、哦、他觉得他那个问题没有 解除，他不能够来信耶稣，是那个问题吗？我们也不知道、哦、不过求主帮助我们呢、啊哦、我们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差一点信耶稣，最后我们没有相信他。不过我们转过来看，从使徒们的观点、啊、刚才是从加玛列，那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样？从四十节那边开始啊，我们只知道路加告诉我们这件事呢，不是让我们去追想，哎呀，如果加玛列相信耶稣多么好，不是啊。圣经告诉我们的重点是因为加玛列他这样子的分析呢，救了使徒们的一条命，对不对？那使徒们没有被杀，使徒们只是挨打而已、哦、只是挨打而已哦，这很辛苦的哦。犹太人的做法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是打40板减一下、哦、就是39板啊、哦、打了39大板之后呢才放他们走。圣经只告诉我们重点是使徒们走的时候，圣经说、啊、他们是欢喜为这名，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你知道吗？当路加写这句话的时候啊，这个为这个名受辱的这个观念呢，在路加的著作《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呢，只有另外一次记录这句话，这个动词，就是那个耶稣讲的比喻，那个凶恶圆户的比喻，记得吗？哦、有那个主耶稣为了要说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告诉当时的法利赛人，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有一个园主啊，哦，他把这个园子租出去，对吗？给一些人。然后到了收割果子的时候，记得吗？他派了不同的人去收那个果子嘛。哦，结果他说，那有一个仆人去被赶走了，记得吗？有一个仆人去被打了，没有给果子；有一个仆人去被他们羞辱了。然后最后呢，这个园户把他的儿子送去，对吗？那个园子，结果呢，被杀了。啊，所以他们就明白，哦，原来是讲主耶稣啊。那个被羞辱的仆人就是这个动词啊，被羞辱。所以路加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那使徒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步上了耶稣的后尘，他们跟耶稣是走同一条路的。哦，耶稣来到这个园子里面，耶稣被杀了。那可是他的门徒呢，来到这个园子，不是来到园子，来到这个公会里面呢，被羞辱了。哦、他们是为主的名受羞辱。那不过当我们看到他们的反应吗？他们心里面是欢喜的，在这个羞辱 dishonor、哦、dishonor 一个不公义，一个被名誉扫地啊，看来是门徒们却可以欢喜。那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这个有点夸张啊，在被打了被羞辱怎么可以欢喜呢？不过你要认真的来看待圣经的话，因为不止路加告诉我们可以欢喜羞辱之后，彼得也告诉我们可以欢喜，雅各也告诉我们可以欢喜。那彼得在彼得前书说到，我们在试验当中因为信心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说可以了。雅各说什么呢？你们若在百般的试验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信心经过试验就会生忍耐。那所以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那在这个逼迫当中呢，那使徒们告诉你我们可以喜乐。那不过这个喜乐呢，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觉得很难？因为我们会把那个意念呢放在那个经历上，那个被打那个被冤枉的那件事，让我们不能喜乐。那不过我们要使徒告诉我们呢、啊，或者圣经告诉我们呢、啊，如果我们像彼得 像雅各所说的，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他给我们的信心，他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就可能有喜了。有一位宣教士的医生呢，叫做 Paul Brand， 那这个宣教士的医生呢，他回忆他的妈妈啊，他过世的妈妈，他的妈妈也曾经在印度做这个宣教士啊，所以他妈妈是宣教士，他也同样去做啊。那么他回顾他妈妈的那个在印度做宣教士多年了，很多年之后呢，说到因为在印度啊，那个生活环境很差，生活的那个条件很差，所以很多很多的牺牲，所以他就回顾，他说真的，当我回想我妈妈在临终的那几年的时候呢，坦白说一点美貌都没有了，一点美貌都没有，因为他一直的跌倒，那么他也一直身体不好，跟伤寒疟疾这些疾病斗争呢，那整个生活的环境又很暴晒，有时候又风很大，风寒，所以他的脸呢，好像他写好像牛皮这样厚啊，他的脸呢，那么他的身体驼背，那么基本上非常的痛苦，在这个人的脸上很多的皱纹呢，在他妈妈的脸上，他就说到这个妈妈，其实他自己知道的。只要说他妈妈在临终之前的那20年呢，在他家里呢一面镜子都没有，在他妈妈的家里一面镜子都没有，因为女人照镜子这个是很平常，男人也应该照镜子对吗？那何况是女人呢？可是他妈妈呢在家里一面镜子都没有，不要再看自己了啊，因为看自己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对吗？哎呀，我多么可怜，多么辛苦啊。那个他这个 Paul Brand 就讲了，他妈妈不要照镜子了，因为他自己啊就是那个镜子，他不用照镜子啊，自己在反映神在他身上的那个恩典。他照镜子的话，他会苦读的，他会埋怨的对吧？我做宣教士这么多年，我得到的是什么？不过不是，他自己成为一个镜子，他在反映就是彼得所说的那个基督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主耶稣，看到神。那这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可能有喜乐。那个喜乐在于不是专注看我们自己，而是反映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这些使徒们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可以喜乐？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当我进入这个经历，我被打，我被羞辱的时候，我是在提醒人，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何等大的工作，何等大的一个改变，让我们过去是害怕，对吗？使徒们过去是害怕的，躲起来的，现在呢，他们勇敢的来为主的缘故，来受到羞辱。所以我们自己也可以这么做，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某一种经历当中，你觉得很羞辱，你觉得很冤屈，你觉得很不公平，你觉得被冤枉，那你不要再继续往你自己的那个感想在那边去想，哎呀，为什么这么可怜。那你要想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怎么样的跟基督一同受苦，我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反映基督的荣耀，我怎么样的在这个当中我应该讲什么话，我应该做些什么事，那让对方啊，让这个欺压我的人，让这个不了解我的人，让他来看见基督的荣光，他的那种谦和，他的忍耐，他的慈爱，他的饶恕，他的智慧啊，这个是你要想的。如果你想你怎么可怜，你就不可能喜了。如果你想我这个时候我怎么样反映基督，你就可能有喜了。而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圣经啊，这个是路加，这个是彼得，这个是雅各讲的。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来忍受羞辱。最后圣灵还做一件事，教会为什么可以增长，人的生命，弟兄姐妹的生命为什么可以被建立呢？因为第三点，圣灵来也拣选人来服侍其他的人。圣灵在第六章那边开始告诉我们呢，在 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压力，这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是路加的写作的方式。有没有记得我前面讲过的，他描述外面的压力，然后他转到教会里面的问题。现在也是刚刚描述使徒们在外面面对大祭司的逼迫，现在回到教会又在描述教会里面的问题。上次教会里面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经济的难题，记得吗？很多人很缺乏，大家就彼此的舍己奉献来帮助眼前那些有缺乏的人。现在呢很好了，大家奉献照顾那些有缺乏的人，问题就没了。不是，还有问题。问题就是那个分配的时候忽略了一些人，忽略了一些人。忽略什么人呢？忽略了这些某些的寡妇。而且特别圣经告诉我们呢，是这些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的寡妇，那被忽略了。那这些人可能在耶路撒冷跟那些说希伯来话的人的那种背景环境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要来学习了啊，我们就要来学习。当教会在面对很多不同背景、不同需要的人的时候，那教会会有问题的啊。这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被觉得被忽略了。那这些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大多数是说希伯来话的，就好像我们可能在新加坡啦，那可能你说这个官方工作语言很多人是讲英文。不过在某些圈子里面嘛，如果你到巴萨去的时候，没有人讲英文了，对吧？比较多人是讲华语的，还是讲方言的。那所以就造成一些人被忽略了。忽略的时候就造成什么现象呢？怨言，看到吗？这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觉得被忽略，他们就有一个不正当的处理方式这个不正当处理方式就是发怨言，对吗？其实有正当的处理方式的就是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要去正面的看待它有时候你可能听见一些人说发怨言，说不要管他啦，一下子就没有事了，或者你说就是这样的啦，教会就是这样的这不是正面的处理它这不是正面的处理它。那正面处理它就是了解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有这个问题，然后让我们来正确的来看待它。那冲突上次讲过，这一次也仍然是这样。冲突是显明神恩典的机会，冲突是显明神恩典的机会。那当你看到有这种冲突的时候呢，你要认真的来看待怎么样显明神的恩典。那他们就通过选举一些人特别是选举这七位所谓的执事，那来专注的来处理怎么样供应给这些人的需要然后我们就来看了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其实坦白说了，刚好再过一个多月呢，那不同的团契肢体就有选举嘛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来看我们怎么看待在教会里面的那种侍奉在教会里面的那种侍奉的那种岗位啦。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使徒们的反应那使徒们他们是肯定各个岗位的价值的，因为他们说这个供应寡妇的事情是重要的，他们不是说这个东西不重要，你们随便找几个人去做就行了吗？不是，他们说他们认为这个是重要的，他们只是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这件事是不合宜的，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这些事，我们撇下那个祈祷传道的事去管理这些事是不合宜的。那很多时候我们有可能有两个倾向第一个倾向是我们可能过于看重我侍奉的岗位，我觉得别人的岗位不重要这个不是使徒们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那第二个偏向呢，就是我觉得很多岗位都重要，所以我什么都需要做这个也不是使徒们所教导我们的因为使徒们看见的是神呼召他们有一个岗位。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呼召的观念是要提醒大家，在弟兄姐妹 我们看待在教会的侍奉，其实只是神给你整个生活侍奉岗位的一小部分而已，对吧？而每个拜六或者每个主日来，你做的任何的服事的岗位啊，做茶水也好，分周刊也好，甚至做团契的团长也好，这是你神给你整个呼召整个生活里面一个小小的岗位而已。神呼召你是整个生活的岗位哦，你工作的地方，你跟家人相处，这些都是你的岗位，你的生命愿意被神使用，那是最重要的。不只是在教会里面，那有时候会有需要的哦。不过那个需要有时候弟兄姐妹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哦，有时候那个需要是在你的家庭里面，有时候那个需要是在你的工作上。那你要看到神给你这个呼召各个岗位的那个价值。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一些需要，我们要愿意承担。不过有时候弟兄姐妹在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更重要的需要哦，那些需要是我们必须承担必须忠心的去做的。不过他们也按照这个恩赐来拣选人啊，因为你看到他们怎么样拣选人呢？在第三节他们说，在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那这段话跟我们起因经文的那个观念是一样的。当摩西在自己审判那些百姓的时候呢，他岳父说不行了，你这样做哦，你要有人分担，你要拣选人，同样的一个字眼，你要拣选适合的人来跟你分担。那这些是什么人呢？这些是有 PhD 的人，不是，这些是有才能的人。什么人呢？这些是敬畏神的人，这些是诚实的人，这些是不贪财的人，这些是注重品格的人。在神的面前呢，无论是摩西的时代，无论是彼得约翰的时代，无论是到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服侍的人，首要的那个条件是那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他的品格。神也自己预备，怎么知道呢？因为这里说圣灵充满，哎呀，怎么知道谁是圣灵充满的人呢？他们就是知道，我在他们说选出司提反嘛，其中一个叫做司提反的人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了，一看就知道了他的那个生命的状态，他跟人的相处怎么样反映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他怎么样去甘心服侍去爱人，他在家里的那种见证跟人的相处，哎呀，一看就知道了。圣灵自己来预备那些可以侍奉他的人。那所以我讲的不只是接下来这一两个月，那当我们看哦，那个选举团契选举要来了，我们就到最后一分钟，哎呀，谁愿意啊？谁愿意？不是的，我们要看更看重的是在这个时候我自己跟神的关系，神有没有在预备我？我自己有没有在甘心被神预备？那当然，这个只是团契的选举，甚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想稍微更远了，两年之后。我说哇，还有两年的事嘛，那个长执会的那个选举啊，不过你要预备你自己啊，我们不要到最后一分钟你说哎呀，这个有谁适合做长执啊？不是的，你自己在神面前甘心来亲近神，与神亲近，你自己操练来时常祷告，你自己操练甘心服侍，你自己操练在神呼召你的岗位上忠心。因为这些人是在教会外面有好名声的人，看到吗？这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是在教会外面有好名声的人，是被不信主的人所肯定的所认定的。那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吗？看待你的生活吗？那盼望神自己为我们预备，让我们在两年后的那个选举的时候能够有人出来在长执会里面来侍奉。那长执会的那个平均年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已经是四十七八岁了，这是我们平均的年龄啊，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求神感动我们的心啊，让那些爱主，让那些看重在灵里面长进的人呢，有圣灵来预备他，他也自己与神亲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你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主让我们看见你的话活泼有功效，让我们看见你的话针对我们生命每一个环节，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因此因为认识你的话，主我们愿意顺从你的话，让我们因为认识你的话，主我们靠着你来忍受面对生活的各样的压力和羞辱，让我们因为你的话，主我们认真的来看待你要求我们服侍的心态，主让你的儿女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有你的话借着圣灵的指引时常被提醒被建立，主我们更向你祷告求恩，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来认识在追寻真理的朋友的让他们也通过圣经的话，主让我们实在听了我们分析了我们明白了，主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来持守这个真理，靠着主耶稣得到那上好宝贵的福音，奉耶稣的名求，阿们。